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我是范琪。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跟我们谈的是关于传教神学分类这个话题。柯神父您好。
你好。对，我们今天要稍微介绍一下传教神学里面还有什么别的题目。传教神学可能大家都不太熟，就是一个小的 学问。可是在这个学问里面，因为有100多年的历史，里面分了很多部分哈。那现在稍微提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传教的历史哈，在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个传教。另一方面有一个描述传教学，第三个有一种系统性的传教学，还有一种个案研究传教，还有这个传教的方法，还有传教的法律，还有传教的领袖，所以不少的这个部分在里面。那现在我稍微一个一个的介绍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可以说传教历史我们知道教会的传教历史很长，从教会开始的时候，各地方就是有它的传教历史。第一个就是在希腊这个国家里面，后来在罗马帝国里面，以后在欧洲啊，以后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各个地方有它的特别的历史，以后一个一个的可以研究它。那我们连说真正的教会的历史就是传教历史。我们有时候另外学一种那个教会的历史，好像我们以世俗的眼睛去看它，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对因为教会就是一种从天主来的一个机构，可以说以后他的以天主的眼睛去看他的历史才对，而不应该从世俗的眼睛去看。比方说在罗马帝国这个教会的地位非常的高就是那个皇帝也都是教友，以后那个教宗的位置也很高，以后他们就是非常的一种光荣的位置可是说假如也天主看这个当时教会的情况，他会不会很高兴因为教会有那么光荣的一个情况呢？不一定。我们可以说刚刚在罗马传教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承认以前，就是受破坏，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牺牲自己，我相信这个是对从天主的眼睛来看也是更光荣的一个历史。所以从世俗的历史看它是受破坏它就是说很可惜，可是从天主的历史来看，他看到那么多人牺牲自己，那么大的爱和那么大的勇气，他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的历史。所以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应该是从一种神学的眼睛去看它，以后这样的话就不是从世俗的眼睛去看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刚刚讲的整个的教会的历史本来就是传教的历史，因为教会没有别的目的除了传教，所以应该可以看在传教方面有多少进步没有。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应该是一个传教的历史。那现在在我们教会的习惯方面，可以说欧洲的教会历史好像跟传教就没有很多关系可是别的地方的教会历史就是传教的历史，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刚刚在开始所以他们就是一种传教的这种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希望后来整个教会无论在哪里都是以传教的立场去看它的发展，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一个教会的历史，也就是传教的历史。所以这个是稍微提到传教历史的这一部门。那第二个刚刚提到是那个描写传教学，那描写传教学是什么呢？它是以社会学的立场去看在发生什么，所以看每个地方的教会有多少教友多少教堂，多少组织多少新教友，各方面的这些统计所以这个统计也有它的意思在，可是这个不是神学。可是可以说在某一个地方教会发展得很快，以后可以说将来这个教会很有希望，可以说它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统计也有它的价值。 我们也才知道整体来看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位置是什么。可是刚刚讲的这个是以社会学的立场去看，天主怎么看还是不一样。
描写传教学啊，是不是说只是用像您举例的说用数据啊用统计啊这些东西来说明一个社会它传教的一个状况，所以才叫描写传教学。
对，它就是看这个社会，一个教会在某一个社会里面它发展的多快多慢啊。比方说现在在中国就是教会发展的相当快啊，所以这个就说是大家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啊。那在台湾啊，教会就好像已经20年的时间都是停下来，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有它的精神或是它的活力啊在哪里啊。所以这些数字虽然不是最决定性的，因为最后一个教会不是看多少人呐、啊，是看他的精神，有几个人能够牺牲自己自命啊，那这个是教会的高峰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教会的精神所在。可是刚刚讲的这个描写传教学也是有它的价值，在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教会的这个活力啊，或教会的前途，或教会可能改变的地方应该在哪里，或是怎么注意到传播媒体啊，或是应该注意到别的社会的团体，比如说都会注意到工人啊，或是到那个学生啊，或是到年轻的人啊，所以这个有它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叫描写传教先学传教学。好，那第三个就是说那个传教先学的是系统性的传教先学，那这个是研究啊，这个反省圣经啊和传统的神学的内容，为了了解传教工作的来源啊，它的内容啊，它的目的啊，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天主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个基本的关系是怎么样？天主教会跟世界的基本的关系是怎么样？这个我们要是从圣经啊，还有教会的传统先去了解它，以后我们才能够应用在一个新的传教的地区。所以这个比方说这个世界啊，包括很多，包括那个别的民族文化，包括别的宗教啊，别教那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啊，面对这些东西啊，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啊？怎么样接受它、肯定它，或者怎么批评它？这一方面的，所以这个是基本教会的立场面对这个世界，这个是系统传教学所研究的。
可不可以这样说，描写传教学跟这个传教神学哦，它是系统性的传教神学，两个是可以互相帮助的，而不是说好像是。在研究学问上来讲，他们可以是单独的研究的一个主题，但是事实上资料可以互相运用。
对，这个是彼此就应该是说可以互相帮助哈、啊
嗯。
一个是从理论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对，
一个是从实际上的情况，
以
后这两个当然是彼此可以影响啊。所以这个是两个都需要啊，不然的话是空中讲
是
啊。所以这个或是没有什么基础，没有什么原则啊。所以这个是系统神学，系统传教神学，现在因为这个世界就在发展的很快，比方说以前我们没有那么注意到非基督宗教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立场怎么去看它，以前我们就是好像有时候说哦，他们都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或是他们是魔鬼的事情啊、
嗯、
那现在就是从反而开始我们重新看到他们，以后就用另外一个立场了。所以这个是以前在欧洲没有碰到他们，所以就不会反省到他们的情况，可是现在那个世界完全是打开了哈，所以我们碰到很多很多别的文化别的宗教，以后我们就需要重新看看到底我们怎么样面对它，因为在圣经里面也有的时候在这方面我们找不到很多的资料，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种系统传教神学现在也是非常的重要。那第四个我们现在就是说是个案传教神学， 那个案传教神学可以说这个是真正的传教神学，他研究一个真正的一个案子、一个教会在某一个文化某一个民族里面怎么样诞生在这个团体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这种个案当然是非常的具体的，可是从那边我们可以学很多，因为每一个个案有它的特色、比方说我们在中国来说那个李妈豆他进入中国他有一种特别的传教的方式，以后我们现在回顾看觉得有他的好处有他的缺点怎么去评估他，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借用他、所以这个非常有用，或是说我们在中国有更早一点有警教也是一种基督宗教进入中国、那个警教也是有他们他的特色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他怎么样以后从那边学习，或是再近最近一百年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当然是我们可以说不是天主教啊，可是也是一种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一个环境里面发生什么，好像太过分的太片面的，可是也是可以研究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一点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那些个案啊可以学习最多，帮助我们面对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有更丰富的一个背景啊，所以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个案的传教学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研究一个实际上的情况，就是一种真正的是实践神学啊，真正的传教神学就是在这一点。那还有这个说以前特别强调的就是说那个传教的方法是不是用学校啊用医院啊用救济人的方式啊，或是用各样的媒体啊大众传播啊各样的那些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是可以说也是很重要，当时每个地方当时都它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那个情况，可是说尤其是我们现在那个大众传播啊，可以说对传教是非常的重要啊，你怎么用它，所以这研究这一点呢、现在也是相当的发展啊。那另一方面还有这个传教法律，传教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一个新的教会它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啊，那个传教是它属于哪个教会啊，它的范围是什么，它的权利是哪里来的，所以很多那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是在传教方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范围。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在领袖方面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传教，所以这个领袖也是很重要，你们要一个传教的热忱啊，你没有办法传教，因为你需要这种热忱需要这种很一种兴趣啊，所以这个也是说我们就是怎么样去效法耶稣基督，以他的热忱去面对我们现在的社会，以后看了怎么样去传教，所以这种灵修现在我们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别的宗教或是别的没有信教的人也可以得救，本来我们觉得他们不能得救，可是说我们反而的时候就说也可以得救，那就觉得我们还要为什么要传教呢，为什么样的态度去传教呢，需要吗，所以那时候就需要很深的一种灵修啊，跟随耶稣的一种学习啊，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态度啊，才能够继续传教，不然的话很容易说哎呀算了吧、他们也可以得救所以我不管他们了，所以这种灵修我们现在觉得是非常的重要，重新看我们的传教的动机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怎么样是跟天主合作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传教领袖方面的它的重要性。
对，可以说这个传教不是只是单纯的讲说是宣传福音啊，它是一个全面性而且是全方位的，几乎每一个层面的问题都要顾虑到。那所以说这个传教神学对整个神学来讲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的。
对，我们可以说这个传教不只是讲一点道理后就回家了传教就是整个的人放进去，你要一方面讲道理，一方面跟人来往，一方面帮助人，一方面就是鼓励人，一方面要给人一个挑战，像耶稣他是全面的那个全身进入当时的社会，以后他的生命也付出为了传教啊， 所以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传教不就是一个小的工作，是整个的人需要放进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现在这个传教神学可以说对整个的神学的整个做基督徒的样子啊，影响也很深啊，也很大啊。比方说，我们可以说那个传教神学，它提醒啊，所有的别的学问呢、啊，我们整个的教会一直在基本上是一个传教性的教会。以前有的时候我们有神学啊，好像非常理论性的啊，就是研究历史啊，或是那个礼仪啊，或是那个道德啊，或者是好像是到这里为止啊。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神学的我研究的东西啊，应该都是有一种传教的一种向度，一种幅度啊。比方说我们可以说连礼仪啊，就是怎么样做一个那个弥撒啊，那个感恩祭，怎么去庆祝它，怎么去过它，应该想想一想我们对外面的人的影响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可以吸引人去参加啊。所以那个弥撒或是我们念玫瑰经啊，我们也一直想我们怎么可以对周围的人，我们给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以后我们怎么样可以吸引人来参加。比方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喜欢用这个比如说古老的那个天主经或是圣母经啊，那可是我们习惯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宝贝，可是另一方面外面的人都更不懂啊、嗯、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我们应该常常想着外面的人，所以应该是用我们用的语言啊，比如说连我们的祈祷应该是说有一种传教的幅度啊，就是说很容易是别人能够参加啊。所以这方面可以说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无论在家在外面，无论我们说什么或者我们做什么，应该都是想想我们怎么样影响到周围的人，怎么样吸引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是传教的神学所提醒我们的，整个生活有它的传教的幅度。那另一方面可以说那个我们也是知道传教神学告诉我们，因为他研究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在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各个时代里面，所以他知道教会一直都在发展当中啊。以后可以说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在发展，都是在传教的情况之下，所以没有说是一个教会是完全是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他达到目的啊，没有，每一个教会都是一直在发展。连西方的教会虽然有2000年的历史，非常丰富啊，这里有非常的多，可也就是一个西方传教的教会而已。以后他我们可以参考他，可是我们他们也要参考中国的教会的传教历史啊，他这里所发现的什么。以后所有的各个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要彼此参考。以后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是他最它是绝对的，唯一的就是说我们圣经里面所那边写的这个是一个标准，可是其他的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在传教的过程当中，和我们都彼此可以学习。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传教神学告诉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是传教性的，以后一直在发展当中，所以我们都继续学习，也彼此帮忙，彼此支持。
嗯，是我们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的介绍啊。柯博士在今天节目中为我们介绍了就是传教神学的分类，还有传教神学对整个神学的影响。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